如何拯救中国经济？草根影响力新事业叶志彦。看到美国知名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办人达里欧指出，如果中国大陆实际推出的经济刺激措施比原先承诺的要来得多，那么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走向一个历史性转折点的新闻时，然后用于2012年欧洲央行前总裁德拉吉不惜一切代价保欧元的行动相提并论，我就不免想吐槽一下，这么多年还不清楚中国的体制是怎么样吗？不管是亲中的欧美人，或者是亚洲地区的华人们，又或者是台湾亲中派的这些人，都似乎忘却中共国有一个很明确的核心思维。这是一个政治导向优先的国家，凡事要以党的权利、利益为优先考量，而很不幸的，党的利益往往就是党员的利益，只是党员的官阶大小决定他占多少利益，而不管任何的有利国家的政策都不能损害党与党员的利益。而过去我们总是能听到共产党喊着不惜一切代价救经济之类的，却总忽略了这些代价都是要从既定利益者那边剥削出来，甚至就算不是这些群族那边剥削出来，中国就算挖东墙补西墙，就算把旧经济的钱给挖出来，最终这些钱也会有6到7成左右是被党员们共同贪污吃下去。毕竟，如何操盘旧经济的钱，也是这些党员们决定，就算有人不贪这笔钱，可其他人看到有人不贪，自然就会认为这跟自己不是同一个圈子的，以后可能会举发自己，最终会把这不贪的人给挤出决策圈。一个国家政治体制决定其国家从上到下贪污的力道，当然民主国家也不是不会贪，但因为处处被限制下，贪的力道有没有中国的一斜线30，都是很难说。台湾最贪的陈水扁，在中国也只是村长、镇长、管粮仓的等级，而且还只是排在中游程度。党员的利益大于国家的利益，所以目前中共国大多数的财富都是在党相关人士身上，国家益、社会财富如果要重新分配，就要牺牲党的相关人士，可最终决定要不要损害党员利益的权利却不是在国家人民身上，而是在党的相关人士。但谁会想牺牲自己的利益？更别说，这些相关人士的权利也是因为给了下面的人利益，他们才会拥护跟支持。这段话很饶舌，但却是铁律，也是事实。我们一般老百姓都把邓小平的开放改革视为中国经济奇迹，但殊不知那段时间其实是因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，邓小平不得不开放改革。而其成功的原因以为是开放让人民可以拥有私有财产，但其实是将国有资产或可以称为党有资产，将党有一部分的财富转让给人民。其做法大致上是以下这三种方式。承包制，许多国有企业实行了承包制，将企业的部分或全部经营权承包给经营者，激发了经营者的积极性。股份制改革，部分国有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，引入社会资本，将国有资产变为股份，扩大了企业的融资渠道。出售国有资产，一些经营不善或处于亏损状态的国有小企业，直接出售给个人或集体，让其重新焕发生机。然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不知道有多少国家资产被贱卖，有多少资产是被转移到党员相关人士手中，甚至在这个阶段大约10多年吧，那些原本是在国营事业工作的人，因为被裁员且没有一个妥善的失业救助计划，又不知道有多少人最终是选择自杀，或者家庭妻离子散，或想逃离现况而独自远走他乡等等。或许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些人都是当时的既得利益者，所以真的不需要同情他们被裁员的惨况，毕竟当时能混入事业编里工作， 在当时的社会阶层当中，平常就有些高人一等的待遇，所以真没多少人想讨论这十多年里改革下，这些人的去向是如何。不过只要大家找目前台湾的学校单位的老师问问，如果学校临时告知他们要裁员，然后国家对于这些人没有什么失业救济补助金，他们失业后会怎么样，大致上就是当年那些人的状况了。当年大致上是将工人阶层给踢出利益圈，将共产党一半或不到一半的财富重新分配给人民，才让中国的经济起色好转。经过多年后，中国的资本市场大致上可以这样子区分看待，而这也是中国的财富优先顺序。国有企业家、党高层相关人士、国家控股家、党高层相关人士、加民营企业、党高层相关人士、加民营企业、党高层相关人士、控股加民营企业、民营企业。我如此的强调党高层相关人士，我相信大家也懂这个强调代表的是什么。所以想要拯救中国经济，无一例外都是要动到这些人的利益，并剥削他们的财富给人民，可决定能不能剥削却是要仰赖党高层。这是因为中国九成的财富其实都是在这些阶层的手中，想必很多人都有看过中国各种红色家族的财富曝光的小道消息吧。像我最近看到的炫耀是，他奶奶包给他的生日礼金是1.2亿人民币。要知道这个金额就算很多大企业也是拿不出来的，因为大企业虽然身家上百亿都有，可是那是股票的增值、不动产的价值以及各种如车子、生产机器，其实大企业的现金流可是没那么多。就算有些人甘愿自愿被剥削，但这是会逼着其他不愿意的人啊，然后只能集体共同合作把这些人消灭、剔除决策圈。挡人财路如杀人父母，更别说是想毁掉集体共同人的财富。我之所以如此还没讲到标题所写的那段话，只是为了强调我的方法其实很困难被执行，也是告知这方法绝对有效。如果共产党真的想要不惜一切代价救经济，只需要将国有企业保留像西方国家一样，除了特定的产业要保留一部分，其余的企业全都出售，并将售出的钱用来还债辅助员工转型。其实就跟当年的邓小平做的方式差不多，只是这次要做的比当时更极端一点，因为当年时候好歹中共国跟欧美关系还算不错，甚至欧美还是有意借由想让中国富裕起来，从而实现民主化转型。但这次欧美已经有不少人察觉当年的做法并不能帮助中国民主化，这次出售的程度决定于欧美各国对中国能不能放心多少。可我相信很多中国人跟亲中的台湾人都会说，这是欧美对中国有意削弱之类的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，因为如果专制经济市场真的可以帮助一个国家崛起，那欧美、中东、东南亚各国为什么不跟着学？相信有一定基础经济学的人都知道，100元的资金，国营大概只能赚到30元左右，但民营却能赚到66元左右，且在目前的中共国，反而是民营企业群养活7到8成的中国劳工，这还是在国有企业占据中国一半以上的市场情况下的成绩。当然，这数据还是需要请专业人士扩大讨论，才能给出一个详细的数字。且在人事成本上，众所皆知，国营事业编的人与待遇都是比较好的，盈利能力只有民企的一半，但人事成本支出是民企的1.5到2倍以上。虽然我们时有所闻民企很多管理层都有肥猫现象，但如果问那些对中共国了解的人，肯定都会嘲笑我们所谓的肥猫，连他们国企的管理层的几根毛都算不上。 那么把国营事业尽量清空转型成民营企业，怎么会让中国的国力削弱？反而这样子做会让中国的国力瞬间变强1.5倍以上。它削弱的只有共产党对于中国的全方面管控能力啊。为什么共产党能让那么多中国人去支持他？他还不是他们把国家的资源倾向给支持他们的人民，只有愿意支持共产党的才能进去资待遇比较优渥的公务人员群、事业编群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当然是比较有技术能力专业的人才，或者在民间群体当中，如同台湾这样子在地方势力上比较有人脉者，比较容易被共产党青睐。而不管哪一个国家都有这样子的群众心态，对于有技术能力专业或地方有威望者所讲的东西，不管对错，都会比较采信。共产党只要把反对他们的声音给压住，或者不让传播，再让这些人出来公开支持，那么人民自然就会觉得共产党是一个很好的政党。所以当这些庞大国企出售出去后，自然就没什么利益可以吸引到有技术能力专业或地方有威望，也相对的无法吸引到这些人背后的广大人民支持。失去这广大的人民基础，就算共产党把控媒体言论、警军武装群体，也只会一步步的被削弱、被讨厌，直到共产党可以如同当年的台湾蒋经国先生，让第二个政党可以逐渐取得政权，利用政党轮替来转移人民对执政党的不满。过去东西方任何一个国家之所以会被人民讨厌推翻，其原因在于人民在其家族长期统治下积累的怒气达到一个临界点。所以我们翻看历史的时候会发现，掌权者特别喜欢养着让人民讨厌的狗，等狗养肥了，再把狗宰了，不但可以获得一波民心，更能获得一笔不菲的财富。可如果政党轮替，就会一直诞生可以转移怒气的对象，它消灭的是统治阶层，而不会消灭国家，这也是为什么民主体制优于专制体制的重要原因。不过国民党已经展现给大家看，他们跟40年前相比失去多少特权，所以我也不会认为有任何一个专制的政党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。可反观世界各国的历史长图，又可以发现，如果执政者、执政家族、执政党如果做得不好，又不愿下台放弃统治领导的权利，最终下场都是家破人亡、断头台剑。当然这是对中国内的状况分析，我们再来论述欧美国家对于中国的问题，为什么将这些国企售出可以让欧美转变态度。我们先不论述到底欧美国家对于共产党有多少支持或者反对，在我逻辑中，我向来认为支持与反对都是因为利益有没有冲突。但不管任何国家或者民族，最终都还是讲究利益互动关系。中共国之所以能吸引这么多贫穷国家去支持，也是因为共产党可以给这些国家的